感谢神，我大概在差不多有接近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两个月前的时候，我在这一个旁边的教室啊，我开始带领这一个初信造就的课程，带领他们查经。大家知道，我们中间常常有一些弟兄姐妹啊，去旁边的教室上课啊。那个时候啊，我的弟兄王洪忠弟兄，他进来的时候就给我说，他可能要回国。他为什么回国呢？他要回去做身体检查，他觉得他这个脑子很不舒服哈，很麻很痛，然后他觉得他走路呢总是不是很顺利，他有一些担心在里面。担心什么？他说他担心会有脑瘤，你知道吗？我听了以后很震惊啊，但是我想不可能的，我说这个神不会让你得这个病的，我说神要。就算是有神也要医治你啊，你要好好祷告，不要做这个轻易的决定啊，要回国。他说要回去做检查，他今年又没有说没有买保险啊，他说没有怎么办啊，每一次的他一来哈，都是心里面有很多的这种担心。但是呢，我在为他祷告的时候我就很平安，我觉得他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我说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他说可是我的耳朵已经听不见了，已经听不见了啊。他最后还是要坚决的回去去做这个身体的检查，那一检查可不是一天两天啊，要回去很长时间，而且这一回去还要花很多钱，对不对？啊，我当时我就想他为什么要回去呢？啊，我当时也是觉得，哎呀，这个从我的领受、我的感动来讲，我说你是一个很健康的人，你不要回去。可是他把机票给买了，但是感谢神，很快我就看到他了，他又回来了。原来他经历了一个神迹啊！啊，要不要王洪忠弟兄给我们讲一下啊？神是怎么样来阻挡你回国的，好不好？来来来，来，小心小心！
听见，很长一段时间，跟来之后，就是他飞到沈阳的飞机。回家出来之后，就是那就不顺，老送我送我送我送我出来之后，有一件衣服没拿，我出外面穿的衣服就穿着这个走了，着急出去，就找到机场，快到机场了。我老婆说，我说怕不敢上，过不了飞机之后就不起飞，在里面说飞机坏了。飞机坏了，说是一个小时之后，启动一个小时之后，说还要等一个小时，一直等到12点。一看这家太不顺了，我就不走了。不了回来之后，我女儿带着我去桑拿，那个到了东西到了那地儿一查，说耳朵堵了，上上药上上。现在什么都什么一切很感谢他。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真的是神阻挡他不让他回国啊！你知道上帝每一天我们的生活每一天都是神看顾的，神保守我们，我们的每一天我们的每一举每一动神都看顾，所以耶和华神是眷顾我们的神，若不是出自于神的，神一定会阻挡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王洪忠弟兄，我知道他很忙很忙，但是我给他有一个约定，我说你就算是在忙，你好不好，你星期天的上午你来我这边，你来学习圣经。他每一次都来啊，真的感谢神，他起码他能够把这一个课给上完他。所以我真的是觉得他的生命啊，他还是在经历神。我们也真的是求神继续的保守啊，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在基督里面的长进啊，对神一定要有信心，阿们啊，千万不要说圣经上说重大测不透的事怎么样，不要怎么样妄行啊，不要妄行，就是我不敢去做哈，免得怎么样，你万一做错了怎么办，对不对？所以他要这一次真的飞回沈阳了，又回来，我估计到中国你那没有病都给你看出病来了，对吧？所以感谢神，让他这一次没有回去哈。那我今天呢要给大家分享这个信息啊，还继续罗马书。罗马书我们知道从第十二章以后啊，都是在讲基督徒的信仰与生活。那我今天呢要给大家讲到第14章了哈。 讲到第十四章，那十四章很长，那我后来呢我就把它，我就是有一个感动，一个看见，我是从十三节到二十三节这段经文，因为第十四节之前的十四节的十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二节之前的这段经文呢，它就好像是一个背景一样，就是保罗为什么讲到不可以论断哈。那我在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在想，我究竟用一个什么样的角度来分享呢？因为它主要的这些内容都是在讲不要论断，但是我们知道教会在建造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怎样能够克服我们弟兄姐妹他们生命中的一些这些弱点啊。我们知道教会要被建造，就是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要被建立起来，那建立关系最重要的就是要避免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呢，我想就从一个正面的角度，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就是我们要彼此建立哈。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今天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神啊，愿你透过你的话语来亲自的教导我们。主啊，在这个世代中，我们要建造神你的家，我们当如何去行？主啊，愿你透过你仆人在这里的分享，主啊，求你亲自的来建造你的教会，主啊，让众弟兄姐妹都得造就。主啊，愿你真的是怜悯他，你体恤他的软弱。主啊，让他今天在这里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圣灵你指教他的。主啊，谢谢你，我们把颂赞荣耀都归给主耶稣基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灵，阿们。刚才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说，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不可彼此论断啊，宁可定义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因为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照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了，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事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彼此建立德行的，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你有信心就当在神的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在这段经文我们知道保罗首先讲到了什么呢？他说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哇，我们说这个一个论断会绊倒人的，这是一个 很严重的问题。那什么是论断？那在希腊的原文中，论断和判断都是同一个字啊，他们都是同一个字，什么意思呢？就是审判和定罪的意思。英文呢也翻译成同一个字。那圣经中我们知道主教导说什么呢？说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我们知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教导过是不可以论断的哈。论断这一个词在圣经中它的性质上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性质就是说是指出于冷漠、狭隘、嫉妒、自私、功利等损人不利己的恶语啊，就是说它有它的目的性，它的目的性是什么？不是建造性的，对不对？它的目的是有破坏性的，这个就很可怕。它的破坏性在哪里呢？它是因着这一个人，他出于这种个性中的冷漠，或者内心的狭隘， 或者出于他的这种嫉妒的罪啊，出于自私，出于他的功利性，他对别人的一种评价，哦，这个很不好。所以呢，横这一个论断啊，它是属于一种啊，这一种性质是一种罪恶的性质，而不是出自于爱心、真诚、公义的指正啊，这个是不一样的。我们说出于爱心的、出于公义的、出于正直的、出于诚恳的指正啊，那不叫论断哈、啊，那不叫论断。衡量啊，也不是论断。关键是什么呢？啊，衡量是不是论断，这一个关键是看你这个人的动机是什么啊。他，你看你这一个人动机是什么？如果这个动机不好啊，这个就是论断了，这就是论断了。所以论断的人啊，他其实是一个罪人，但是呢，却审判罪人啊，很有意思。论断的人是罪人来审判罪人，替代神做审判他人的工作啊，这个呢不是从神来，不是从神来的生命啊。我们知道在教会的成长过程中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啊，我们都有自己的个性，但是这些都不重要哈。其实教会建造哈，我们说教会本来就是一群罪人，对不对？在一起干什么？敬拜神，对不对？世界上的罪人呢，他们没有敬拜神，可是教会里的一群罪人在一起敬拜神，而且呢，这一群罪人是承认自己有罪的人，那世界的罪人呢是没有承认自己有罪的人，那教会的这一群罪人呢是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他们虽然是罪人，可是他们的身份已经因信称义了，已经因信称义了，他们的地位已经发生改变了，他们从罪人的身份已经变成了义人，他们成为什么神的儿女了，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说这一个教会啊，虽然是一群敬拜上帝的人在敬拜神，可是这些人呢，我们说我们是不是完全人啊，都不是完全人。所以如果我们以一个不完全的一个人啊去挑别人的毛病的时候啊，来看别人不完全的时候，这就是有问题了，这就是有问题了。所以我们要特别的慎重哈。那保罗在讲到这一个经文的时候，其实有他的背景。在当时这个罗马社会中啊，还有一群主张素食主义的人啊，这些人他们信了耶稣以后，他们仍然主张啊这一个素食主义，他们有这样的习惯，他们有这样的习惯。而且呢，他会批评其他吃肉的基督徒。为什么会批评其他吃肉的基督徒？因为你知道这些素食主义者有的一些是一些犹太人的，犹太人吃不吃猪肉啊？不吃猪肉的。他一看到别人吃猪肉啊，他就软弱了，你知道吗？他就心里面就难受，就忧伤，他不舒服。那还有一群人呢，他们呢已经信了主了，他们已经弃绝了偶像。可是你知道，在这一个当时罗马社会，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宗教啊，许多的肉啊是过去是放到庙里面是祭过的，啊是祭过的。所以呢，再去拿到市场上去卖，所以在市场上你买到的肉可能是祭过的肉，那你吃了会不会软弱？哎呀，你就说哎呦，这些肉是祭过的，那还能不能吃？你就心里面就会软弱，你知道吗？这个里面就是啊，会让这些素食主义者他们心里面会软弱，他们会感到良心不安。啊，你看我，我不太喜欢吃猪肉，但是你吃猪肉一点问题都没有啊。那一天师傅买了几个猪蹄在家里面煮。他说你吃不吃，拿个猪蹄给我吃。我说我说实话不太喜欢吃猪肉啊，我是不喜欢，不是因为我是这个好像我是这个没有别的原因啊，不是宗教的原因，是因为我不喜欢。但是呢，别人吃的时候我也不会软弱的。你知道在新加坡这个地方啊，这个有很多的庙啊，很多的寺庙，那个地方卖肉啊，基本上特别是我们去市场上买肉的时候，那些卖肉的人他们都是拜偶像的族类，那你要不要吃肉呢？对不对？你买的牛肉，他们从澳洲进来的牛肉，他们放在这个冰柜里面，但是我每次给我的爸爸妈妈说，我说这些肉其实都是有可能是寄过的，你知道吗？那我妈说那怎么办？我说凭着信心吃，但是吃之前我们说奉耶稣的名，主耶稣的宝血遮盖就好了，你不用担心的，不用怕的，因为我们灵里面不要觉得不安就好。所以呢，基督徒你要有信心，要有信心。可是在当时在罗马他就出现这样的问题，素食主义的基督徒 啊，和一群吃肉的基督徒他们之间啊，就有一些彼此之间的这样的纷争了。另外呢，还有一部分犹太的基督徒，他们主张按照摩西的律法啊，继续的守星期六啊，做安息日，就是星期天、星期六，我们不要去做事情，我们在家待着，好好祷告，什么都不可以做。他们良心上不能够接受星期六出去做事情啊，不能够接受这个星期六的工作，他们看这一天最重要啊，这是宗教的观念的问题啊，所以说有宗教主义的一些东西影响他们，于是呢就会产生这些冲突，导致信徒之间啊互相定罪，影响教会的合一。那保罗呢就指出啊，地方教会啊，我们彼此之间要互相接纳，避免纷争，不需要在一些琐事上面，一些不重要的事情上面意见不合一。基督徒啊，我们要享受完全的这一个属灵的自由啊，千万不要被宗教所捆绑，不要被宗教所束缚，因为百物因着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怎么样都洁净了，对不对？提摩太前书4章4到5节说什么？因着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所有的百物都洁净了。我们知道主的血是什么？大有功效的，大有能力的，它能遮盖世上一切的罪恶和过犯。只要一个人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你不管你面对什么样的问题，你所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属灵的环境，主耶稣的血都能够洁净啊，都能够洁净。所以基督徒啊，一定要享受这种属天的属灵的自由，不要受到这种宗教主义的限制和捆绑。那其次呢，信徒之间啊，要彼此的忍耐宽容，不要互相论断。第三，基督徒是没有权审判别人的，不要觉得自己好像是审判官一样哈，因为只有什么神才能审判人。你会看到别人有问题，但是你不要定他的罪，你一定他的罪啊就麻烦，你定罪啊就等于你替代神了。这个里面我们要特别小心。所以保罗提醒教会的信徒们，我们活着不是讨自己的喜乐，而是要讨主的喜悦，个人都要在基督的台前啊受审啊交账。所以这是保罗他在透过这段经文他要给我们讲啊为什么不要论断，那教会呢应该怎样去做啊。这地方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之间要怎样彼此建立。阿们。所以我们来看刚才的这段经文，我们知道第13节到第15节保罗讲到你们不可彼此论断，不要怎么样放这个绊倒人的物哈，不要让弟兄跌倒了。如果让弟兄跌倒了呢，就不是按照受人这一个爱人的道理而行了。我们属灵的知识不是用来批判别人的啊，而是用来在爱中互相建立的。我以前在新加坡的时候啊，我那时候教会里面啊有一个姐妹，她非常的优秀，她做行政是一把手的，而且呢在这一个台上也很喜欢唱诗，她在教会中非常的活跃。你知道人做事做得多了哈，他就想说话，那他说话哈，他可厉害了，他专找别人的毛病说，这就很麻烦。我就有时候我一看到他到我跟前来，我就知道他一定要说谁了，我就哎呀，我就心里面我就说祷告，我说主求你保守我的心，因为我特别害怕他在给我说某某姐妹怎样怎样，某某弟兄怎样怎样。啊，有一次啊，他突然间他就给我说，他说那时候我还是传道啊，李传道，哎，你看那一个这一个弟兄啊，啊，你看他祷告到台上去，他做宣召竟然他现在还不会脱稿，他还要写下来祷告，你看他是不是有问题啊？你要不要去说说他？哎，我说这个不对啊，我说这个他是有，他在祷告的时候他有心灵和诚实啊，因为他是为了祷告的好。他已经把这一个祷告已经记下来，他祷告这是好的。哦，我说，但是我又不能说你这样做，我又不能指责他。我说，哎呀，你回去你要祷告。我说，每个人生命都要在成长，我们不要这么着急，好不好？啊，他看我老是在路上搞定不了，他又一次他又来找我，啊，他说，哎，他说李牧师啊， 啊，李传道说，你看某某姐妹她今天穿短，她的那个袖子啊好像没有遮到她的那一个胳膊肘这个位置，她穿的那个短袖才到这边来，在我们弟兄面前晃来晃去，会不会试探人啊？你要不要说说她？哎呦，我说姐妹好不好，如果我们这样每次在挑别人的问题啊，你会不会让人绊到人？她老是在我面前找不到机会。后来有一次我发现她竟然自己穿着短袖来了。所以你知道弟兄姐妹啊，我们要知道有时候我们会很软弱的，我们常常会怎么样去看别人的问题啊，我们却忽略了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建造的啊。有一些软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帮助他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是需要过程的，不是我们说啊说教就能改变的，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在教导过程中不完全啊，有的人还不能够真正的，或者是我们教一遍啊说一遍他还没有领受，但是这需要时间，需要时间。我们千万不要用我们属灵的知识来批评别人，而是要在爱中互相建立。然后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这里说，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事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知。这里告诉我们说，不要太过主观，而且呢，不要不顾别人的感受啊。神的国度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公义，是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我们每个人啊，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化的背景啊，从小成长的环境。而且呢，每个人都有自己表达的方式，还有兴趣爱好，只要不违背真理啊，都是没有必要争论的啊。只要不违背真理，都是没有必要争论的。信徒之间应该彼此相爱，彼此交通，彼此接纳，见证神国中的公义、和平与圣灵中的喜乐，这样就为神所喜悦，为人所称许。每个人的生活习惯不一样，甚至有时候我知道我们的生活中还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啊，不知道张牧师啊，他很有意思，他成了传道人啊，他有一段时间他有一个问题没有戒掉，你们知道是什么？抽烟啊！啊，那时候他在芝加哥读神学院的时候，可是他因为他过去在中国流亡过一段时间，你知道东北人啊。两年的时间在深山里面做野人，很孤单的。他在被神拣选，虽然信了主了，可是那个时候在这一个深山里面逃跑的时候，作为通缉犯，他那一天啊，你知道在深山里面他就天天吸烟，天天吸烟。后来他信主了，他奉献给主了，他做了神学生了。他为了戒烟戒多少次你知道吗？戒了120次都没有戒掉。难不难啊？真的是非常难的啊。后来有一次啊，这一个他们神学院的有一个老师啊说，张牧师你的见证很特别，要不要开一场福音特会啊，给人讲一讲见证啊。他第一次上台要讲福音特会讲见证啊，他很紧张啊。然后呢他就回去准备啊，他是准备的时候他就想，哎呦，我这个人啊有很多的毛病，我给人讲道啊带人都没有见证，对不对啊，都没有见证。结果在那一时候他就立志一定要戒烟，他就把所有的烟啊全部给扔掉了。可是有一天晚上，那是冬天啊，芝加哥，他夜里面他突然间他就开始烟瘾犯了，11点钟急啊，睡不着觉，抓耳挠腮啊，他不得了，他急得不得了，他就去满地干什么，找烟头啊，结果找不到。然后呢他就赶紧打电话给他的一个朋友说，哎，他说你现在能不能给我送一支烟出来啊，我现在着急的不得了，很难受。结果呢那一个弟兄啊，他也是人家也是刚刚想戒烟，你知道吗？结果呢就开车出来就给他送烟，可是送烟的时候被人家老婆看见了，这一件事情绊倒人。那一家的那个女主人就打电话给他说，你还让我们信主吗？你看你自己的，你还让我们信主，多没有见证啊，你羞辱神。 忽然张博士那个心啊，就像那个刀绞的一样，他那个烟拿来以后他就没有办法抽了，就把那个烟放在自己的牌子里面，他一烟没抽。后来啊，那个烟一直放在他的台面上面，他就再也没有抽。从那时候开始，他就真的没有抽过烟了。所以知道，你知道这个东西有时候人的各问题啊，有时候会绊倒人的。我们不管面对什么样的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但是我们记得，当我们这个问题会绊倒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特别的小心。我现在呢也是特别的注意啊，你知道在教会中有一些弟兄啊，他虽然啊，其实你我不抽烟啊，抽烟的人是闻不出来的，你知道吗？可是当你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我就能知道啊，你是抽过烟的啊。但是我不会说的，我不会说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它不是真理上的东西，这是个人习惯的东西。但是我们呢也要祷告，求主怜悯我们，给我们一颗怎么样啊刚强的心，求主以他的刚强来担当我们的软弱，看看我们能不能把这个戒掉啊。这个东西无关真理啊，它是个人的习惯，但是有时候却不小心会绊倒人。可是呢，我们要不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辩论呢？没有必要，对不对？没有必要。哦，记得有一次有一个人给我说，他说李传道，我们教会某某几个弟兄他在抽烟，你可不可以去说说他？哎呀，我这个是个人的习惯哈，你让我去说，其实有时候他是很软弱的。你让一个人改掉一个不好的习惯或是一个个人的生活习惯，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我说只要他能够追求神，他只要爱主，他竭力的追求主，他有一天他会发现啊，他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能够得到的满足会超过他抽烟得到的满足，那个时候他就不需要不需要再去透过戒烟的方式去戒了。我曾经在2012年的时候，我遇到过一个 homeless 在洛杉矶，因为那时候我的这个教会旁边啊，有每天都有很多的 homeless。 有一个年轻人啊，长得非常的帅气，叫何塞，叫侯塞啊，对啊，侯塞啊，我就记得大概是这个名字。他过去是一个汽车的销售经理啊，可是他怎么会变成一个 homeless 啊？喝酒喝的，喝到真的是把所有的钱喝光了，最后喝酒喝的卖汽车都不知道怎么去卖了，老板就给他 fire 了，就把他给炒掉了，不要他了，他已经失去工作的能力了，非常可怜。他在我们这个教会每天晚上就在那个屋檐下面睡觉。我们旁边有一个英文的教会，他每个星期天就到那个英文的教会去听到。哎呀，有一次我看他饿啊，我就买了一些食物我就给他吃，他就跟我聊天，我就请他到这里面坐一坐啊，有时候看看有机会吗，就是啊能给他就是说有什么帮助啊。啊，我就跟他分享，他说他真的是很想戒酒，但是这一个要这个肉体上的软弱，真的是你想把这个习惯克服掉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就给他说，我说因为你喝酒的时候你能得到满足感，你想被酒充满吗？你觉得那个满足感能得到，可是你有没有被圣灵充满过？你有没有被圣灵充满过？保罗说怎么样，总要怎么样被圣灵充满，不要醉酒放荡啊！如果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从圣灵的地方找到那种满足感的时候，你就不会再透过喝酒来找到满足感了。哦，他突然有一种啊，突然感到很释放，我就为他祷告，我说求圣灵来充满你，你是被圣灵充满的生命，不是被酒充满的生命。你知道那一天对他的改变非常大，他真的被改变了。后来有一天他走了，人家说他把酒好像是戒掉了，不喝酒了，他已经成了一个新人了。他怎么样？他去找了一份工作，去工作去了。所以感谢神，你知道神的工作，当一个人追求神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的生命的很多的习惯是可以被改掉的。我上个星期说，我们这一个改掉坏习惯的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建立好习惯。你要不想睡懒觉，你最好的办法，你就每一天你早起读经祷告，你就不会继续睡懒觉了，对不对？你要想让自己的家干净啊，你就养成一个打扫屋子的好习惯，你把那个家整理得干干净净。你知道一个屋子啊， 啊，你把他家房床啊叠得干干净净的，被子褥子了，对不对？该放的东西放在哪里面，哪个地方，你会觉得你进去就很舒服。你养成一个好的习惯，你就不会说乱丢东西了啊，臭袜子一扔，哎，找不到了，光闻一下味儿就找不到东西，对不对？这个是这样的，你知道，在我买房子这段过程中，亲戚姐妹带我有时候去看房子啊，你一看有的房子，你一进你就不想买，你知道那个里面的感觉就不一样。可是有的房子你一进去啊，你就心里面就觉得舒服，哎呀，就想买。可能房子有的房子它就是那么回事，大家其实房子的质量有很多都是一样，就是因为它这个主人啊，他在房子的整洁和干净方面他很注意，哎，你就心里面就觉得很踏实，你觉得住进这样的房子你心里面很平安。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很重要，我们每个人都要建立好的习惯，坏的习惯自然就没有了。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要追求，要追求个人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这些都不要去争论。信徒之间重要的是彼此的接纳，彼此的相爱，见证神国的公义、和平与圣灵中的喜乐。然后在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三节，保罗说，十九节到二十三节，保罗说，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功成。凡物固然洁净了，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啊，讲到了什么？讲到了弟兄姐妹一定要追求和睦，要彼此建立德行，弟兄姐妹之间啊要互相造就。侍奉主啊，其实就是在建造教会啊。我们在教会侍奉的目的是什么？侍奉的目的就是建造教会啊，不是为了去彰显自己啊，觉得自己很厉害啊。建造教会啊，不是拆毁啊。有时候语言出来的时候会拆毁的，凡是叫人跌倒的事情都不要去做。我们若能在一切的言行上不感到自责，不感觉定罪，不觉得可疑不妥，就有福了。基督徒做任何事情都要怎么有信心去做，若还没有信心，若是犹豫不决，就是不要去做。凡是勉强去做的也不是出于信心，不是出于信心的怎么样，就是犯罪，就是罪了啊。保罗说，若是不是出于信心的都是罪了。所以弟兄姐妹，在教会中我们不辩论疑惑的事情，我们彼此接纳，我们用言语来造就人。同样呢，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也要凭着信心去做。如果别人啊不能够接纳的啊，他不能接纳，他疑惑，他软弱，也不要勉强他接纳，因为他做了怎么样，就是等于他没有信心去做，就是他有罪了，这个要小心啊。你知道我很想讲到讲得很释放啊，我很想多讲一些，这个就像我过去一样讲到一样，因为我过去讲到的时候啊，我讲什么弟兄姐妹都能领受的，可是我突然发现在我们教会中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不一定能够领受我像过去讲到的方法和方式，那我怎么样，我就要调整，因为我不调整的话，那对方又不能领受，凭着又不是凭着信心领受的，他疑惑他怀疑，那怎么办，对不对？他不是出于信心所领受的，不是出于信心来做的，那保罗说怎么样，就是罪了啊。凡是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所以说有的东西我觉得可以吃的，别人可以吃的，别人觉得我可以领受，我可以吃的，我可以去做的，可是有人说我不行，我不能领受，我也不勉强。比如说有人得病了，我说我为你祷告，我要为你祷告，让你神来医治你，可是他就不愿意相信，他觉得这个东西太遥远了啊，他更愿意相信医生的。那我呢也不能说强逼着他一定要相信神迹，不可以的啊。这个东西是如果他不是出于信心领受的，你就是给他说了也没有用的。我很清楚的，我在过去的时候，我在遇到两个姐妹在新加坡，一个是得了，两个人都是癌症的，那其中有一个姐妹，他是什么呢，他是要求神来医治他的。他来到我的面前的时候，他就抓着我，他就说，李牧师，你要为我祷告，求神来医治我。他不是怕死，他是不愿意去离开这个世界，因为他有孩子还在读书啊。我知道他有这一个信心，是相信神能医治他，所以就给他祷告，求神来医治他。可是另外一个姐妹啊，他还是一个这一个医生啊，他就不愿意相信。当弟兄姐妹一起去探望他的时候，为他祷告神来医治他的时候，他里面是存在的 我是觉得他里面是没有不相信神会医治，他的那一个等候就是觉得自己已经不行了，结果两个月以后就不行了。其实他们两个人是一样的病，一模一样的病，一个呢是抓住神，一个呢觉得哎呀不可能的。所以这个东西我们也不能强求啊，每一个人都凭着信心去领受。所以感谢神。那我今天呢在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啊，我想有几件事情我们要特别注意。第一个呢就是彼此建立啊，是要用爱心接纳软弱的肢体。第二个呢，彼此建立要重视神国度所看重的。第三个呢，彼此建立要追求和睦并造就肢体。首先我们说要用爱心接纳软弱的肢体。爱心是什么？爱心是基督徒信仰生活中最基本的原则。基督徒遇到不同意见的人，宁可容忍也不可以破坏这个原则。好，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一到三节。我们说，所以我们看到教会建造的过程中实际上就是在接纳软弱的人。有些人他走得很慢，有的人走得很快。哎呀，走得很快的人你知道会很着急啊。坦白的告诉你们，我有时候吃完饭的时候，吃完饭的时候我就会带着师母啊，带着两个孩子啊，到我们附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一个操场，是一个叫 Heritage High School，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中学操场上去散步。我很害怕跟他们一起散步，因为我走得很快，我一会儿就跑没影了。那小的呢喜欢跑也跟着我，可是你师母呢就远远的落在后面。你让他走得快，他说你们能不能走慢点啊，太累了，我一身汗。哎，我在想哈，其实在教会就是如此啊。我们有人走得很快，对不对？跑到前面去了。有的人呢走得很慢，对不对？那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要互相等候一下啊？不要着急，等他往前走，等的过程中怎么样，会有点着急，好不好？那一会儿我们就找一个树梁影下面去晒晒啊，去看看风景，对不对啊？稍微享受一点。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像教会在一起生活啊，有些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有些人想，牧师你能不能多讲一些道，你讲的道我现在老是吃不饱，可不可以？好多弟兄跟我说，不是一个哈，牧师你刚来的时候那个讲道那一种感觉怎么现在不见了，你现在老跟我们讲四平八稳的东西啊，能不能像刚才刚开始来的时候给我们讲那些哦，又有见证又兴奋又活泼，然后还讲圣灵的圣灵充满，讲神迹奇事，可不可以？因为不行，我们要建造教会啊，有时候要担当一下。有的人他可能走不快，他需要慢慢的一点时间，我们需要给一点时间。所以弟兄姐妹，教会建造就是担当软弱的事情啊。我那一天给一个牧师打电话，他也给我诉说他教会在牧养教会过程中的痛苦，就在我们临近的城市。他说啊，没有办法，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你就需要给他时间，让他等，让他等。你等，你如果要是等不及了，你可能就会选择怎么样，你可能就跑了，对不对？但是我们为教会的建造我们就等，就等。所以教会建造最好的材料是什么呢？是爱。没有十字架的爱啊，就不会有真实的建造。爱的基本意义啊，是不求自己的益处，而是什么？成全他人。所以信心刚强的弟兄姐妹要接纳，要担当，要体贴信心软弱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人啊都是需要爱的。爱不仅能够建造教会，更重要的是爱可以建造别人的生命。直到当一个爱被活出来的时候，那一个改变是非常大的。当然了，弟兄姐妹需要爱，牧师也需要爱哦，我们都需要爱，感谢神。哎，星期六就是你们表达爱的最好方式哈。我的牧师刘富礼牧师，他呢也是啊，每天吃饱饭啊去散步啊。有一天他在散步的时候，和师母啊散步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流浪汉带着一只狗啊走了过来，啊，这个流浪汉身上脏兮兮的，牵着一只狗，那个狗也脏兮兮的。但是那个狗他一看有点毛病，为什么呢？他那狗一走一瘸一拐的。结果他刘牧师说，你的狗怎么了先生，请问你的狗怎么了？他说我的狗前两天不小心啊被一个 东西碰到了，到这刘牧师哈，就说我可不可以为你的狗祷告。流浪汉一听很奇怪啊，他说你是谁啊，他说我是个牧师。哦，这个流浪汉一听是牧师，说好好好，为我的狗祷告，是个美国人啊。那刘牧师呢就啊蹲在地上，说啊，求你医治他，因为这只狗是这个先生最好的伙伴，他孤独的时候这个狗可以和他相伴啊。哇，牧师这样祷告的时候，这个流浪汉又一直在哭啊，一直在哭，一直在哭。当他祷告完的时候，这个流浪汉也阿门，然后这一个牧师就站起来，才知道他原来是一个越战的老兵啊。哦，这个流浪汉说，他说我可不可以抱，可不可以抱抱你，你可不可以抱抱我，一身臭啊。结果刘牧说当然了，当然是可以。然后刘牧师就两人就抱在了一起，抱在一起，这个流浪汉就抱着不放了，然后就开始哭了，那个鼻涕眼泪都流了一身，对吧，都是他穿的，你让衣服在加州，你想想看，他穿的那都流湿了。结果呢，这个抱完以后哭完了，这个牧师呢，刘牧师呢就给他祷告完了，然后这个流浪汉还不走，说你的教会在哪里，要去聚会。这个牧师说我的教会是台语的教会啊，是说啊台语的，你听不懂的。他说没关系，我只要坐在看你就好了。哦，感谢主。结果他真的去了，他去到教会的时候，感谢神，他竟然穿得非常的干净，哇，洗得干干净净的去教会，头也剃了，去教会了，聚会了。我感谢主，牧师看他每一次啊就在那上给大家也很高兴，然后还要去给人发单张做招待。哦，牧师说你能听，你听不懂怎么办，他说没关系，我只要在这个地方就好了。可是牧师有心说要见到他，介绍一个可以讲英文的有英文事工的华人教会去了，把他送过去了。感谢主，你知道这个人就被见到起来，后来就成童工了，生命被改变了，被神得着了，生命被得着啊，弟兄姐妹，爱是可以得着人的生命的。所以弟兄姐妹，建造教会什么最好的材料是什么？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建造教会最好的材料是爱。然后建造家庭最好的材料是什么？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建造家庭最好的材料是什么？是爱。来来来来，说，大声说。培育孩子，养育孩子，教育孩子的最好的材料是什么？是爱，不是知识。你让他学了这么多的知识，说理话没有用的。哦，有吴京姐妹师母啊，她有一个同事啊，在这一个芝加哥附近的一个小镇啊，他的儿子在那里学习啊，他儿子还有点小问题，但是呢学习特别好啊。我就问他，我说这个你是怎么样来帮助他，他说没有，就是爱。我说他学习要是不好怎么办，学习不好也不用担心，我们今天啊，我们现在用的这些知识，那些小学的中学的那些数理化用得上吗？生活上用不上。你只要让他有好健康的身体，美好的生命品格，只要有这一个做事情，只要啊懂得有专业的技能和技巧就好了。你不要让他学的东西，我昨天一打开书包，我的儿子书包是空的，我拍了个照片我就发出去了嘛。我说你看，本来星期一有日全是想看看学校有什么安排，一打开书包是空的，旁边就挂了一个矿泉水瓶子。小学五年级了就是这样的，在美国以前他在新加坡两年级三年级的时候，那书包每一天是拉着的，你知道吗，要拖着去上课的，多沉重啊。我一放开就不得了了，微信炸了，朋友圈都是大陆的和新加坡的弟兄姐妹说，哎呀你的孩子能行吗，那什么。我说不用担心，我的孩子有神眷顾着啊。我说这个犹太人教育孩子就先读圣经开始的，我说你，我现在就是培养孩子读圣经祷告。所以弟兄姐妹，爱是建造家的最好的方式，神的爱很重要。所以爱的意义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要成全他人，以信心啊，以信心刚强的弟兄姐妹。所以信心刚强的弟兄姐妹就要接纳担当体贴信心软弱的。第二个呢，要重视神国度所看重的。神国度所看重的是什么呢？就是公义和平和圣灵里的喜乐。我们在教会的生活中要把这个活出来，活出神的公义，活出神的和平，还有圣灵里的喜乐。因为当别人看到我们活出来这些生命的时候，就是为主做见证了，对不对？ 啊，教会要发出公义的声音啊，要先知讲道，要对这个时代要有公义的声音，对不对？教会要充满和平，我们要反对暴力。最近美国是有这样的事情，是在什么地方？维吉尼亚，是不是因为一个将军的这一个像要被拆掉，引发了暴力的冲突，死了三个人。我就在想，这个究竟是怎么个一回事儿？里面有没有基督徒在参与？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是要追求和平的。其实这些东西都不重要的，拆不拆都不重要，拆了又怎样？不拆又怎么样？这个地球照转的，耶稣有一天会再来的，这个世代总要过去的。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回到神的面前，要追求神国里的和平，而且要有圣灵的喜乐，不要被愁苦所充满。你我每一天过日子啊，千万不要老数着这一个啊，哎呀，今天要干多少活，你不要天天想这些东西。我的公司什么时候给我提这个升职，别人加薪了我没加薪怎么办？你想这东西你会愁苦的。但是你每一天都在想神的事情，你晚上在想，主啊，我要亲近你，我要爱你，我要追求你，我要渴慕你，主啊，你的灵要在我里面，让我充满喜乐，让我每一天活出你的见证，就是喜乐。不管工作压力多大，神与我同在，我喜乐。不管我做的工作啊，是什么样的工作，哪怕我就是一个清洁工，一个搬运工，可是我里面喜乐，别人说这个人是有神的，这就是见证。一个充满喜乐的生命啊，是能够为主做见证的。你当你喜乐的时候，别人看到你喜乐，哦，他就会很羡慕你。一个富人，他在这个一个人他再有钱再有地位啊，可是他如果没有喜乐，他被愁苦所捆绑着，你知道忧伤的灵怎么样，会使骨枯干的，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喜乐是非常重要的。基督徒从基督生出来，我们的生命的中心就是谁啊？就是基督。我们生命的中心不是我们的工作，不是我们的孩子，也不是银行里面的存款，我们生命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是这一位赐给我们生命的主。世界上的水你喝了还会渴，可是基督耶稣所赐给我们的生命的活水喝了永远不渴。我们看重的不是自己的事情，而是要看重神国里的事情。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1章30节，这里说什么？哦，这个很美的。一个基督徒在基督耶稣里面活着的时候，他所披戴的是从神来的智慧，神的公义、圣洁和救赎。你造的一个自然人啊，一个旧造的生命，你看不到这些美好的生命品性。可是当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进入到基督耶稣里面，我们藏在基督耶稣里面，这一个美好的生命品性彰显出来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神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啊！这个多美啊！我们对自己呢，要公义，要严格；对别人怎么样？要和平，要宽容。我们对神要顺服，充满圣灵的喜乐，来彰显耶稣基督是我们一生的追求。这样的话，我们能荣耀神，也能够造就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看重什么？是神国里的事情。阿们。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看重神国的事情，不要看重自己的事情。最后一点啊，是要追求和睦并造就肢体。和睦是神的心意，我们原本是因着自己的罪与神隔绝的，但是神使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血称义，罪得赦免，就与神和好了。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就是让我们和他和好，与神和好是因着神爱我们，但是为了这一个和好，我们却付了什么？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却付了极大的代价，就是他为我们牺牲了。神为了让我们与神和好，他牺牲了自己的独生爱子，这个代价大不大？大。所以追求和睦是我们一生的追求，我们要一生追求和睦啊！ 而且呢是要造就弟兄姐妹啊，造就肢体。和睦是神的心意。我们知道十字架啊，它是一个横一个竖哈、啊，一竖是指从上到下，意味着人与神和好了，解决了人神之间的关系，意味着，然后一横呢是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和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改善。我们看到十字架的救恩是成就了和平啊，人与神和好了，但在十字架下面我们说两下怎么样也合二为一。在以弗所书中保罗说，犹太人啊，犹太的基督徒和外邦的基督徒因着十字架和好了，这是一个关系的恢复，这是多么美的一件事情。在教会里面你我都因着十字架的爱我们和好了，我们之间啊，不管面对什么样的挑战，不管面对什么样的问题，弟兄姐妹就是一家人，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爱将我们和好的。所以这里讲到，我们来读这段经文，以弗所书四章一到三节，这里说什么？神的心意就是让我们和好。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要用爱心来接纳，来帮助。我们不为这些疑惑的事情辩论啊，不关乎真理的事情啊，只要不关乎真理，不要违背真理的事情啊，我们都要接纳，互相包容。那当然，要是教会来了一个东方闪电，一个全能神，你还要包容吗？那就不行了，你知道吗？羊圈里面来了一群，来了一只狼，那你就要小心了。他如果来了一只披着羊皮的狼，那你也要小心，对不对？那都来了以后是吃羊的，他不是来，他不是你的这个弟兄姐妹了，这要非常小心。你知道现在异端非常多啊，他跑到教会里面，他专门是吃羊的，掳掠人的生命的，那就不能包容了。那你要这个中国大陆家庭教会被这个东方闪电全能神给害的实在是苦啊，没有办法。你知道有的传道人实在不行，说只要发现了我们就给他踢出去，啊，这个是不能包容的。所以说，爱的包容也是要有什么，有原则的，是不违背真理的原则下。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是要用爱心来建造教会为目的，不去强求别人，而是扶持别人，既能在信心中活出自由，也能够在爱心中牺牲自由。啊，在这一个信心中活出自由，在爱心中牺牲自由，这个很重要。在信心要活出属天的自由，可是当着为了弟兄姐妹生命被建造，为了担当他的软弱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要用爱心来牺牲自由。阿门。